今天是2005年1月16号，是吧？这个杰氏密经呢，正在咱们最后一品，现在是到130页，翻到130页。这一品是文殊菩萨问佛弟的境界。佛弟的境界，简单的概括呢，就是三身：法身、报身、化身。第一个问题先问的法身是什么样子，然后现在呢讲到化身这样子，然后后边呢还会讲到这个报身，哎，佛的这个受用身，用这么一个顺序来讲。现在正在讲化身，讲化身的时候呢，你看啊，就这一页，这个前边说了化身怎么实现，然后这个地方呢他又问了，说这个如来的一切住持言音，就是说佛说的话都有什么内容啊。然后佛说的话呢略有三种，一个是起经，一个调伏，一个本母，也就是经律论。这个咱们就看出来，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啊，起经是这个佛说这个事儿的，调伏是佛说这个就是戒律的，本母呢是佛说论义的，就是说论的。这个呢一般听起来很奇怪，因为什么呢，说这个论呢是佛的弟子做的著作叫论，佛说的都叫经，这怎么会在佛的言音里头还出现这个论呢？哎，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佛说的经里头啊有论。你看佛说的言音嘛分三种，经律论，也就是说论不都是佛弟子做的，佛自己呢曾经做过论。佛做的论有什么呢，就是给我们传到现在非常少。佛做过的论呢，唯一的一本现在剩下的就是这一本，就是这个解深密经，这是一个论体经。什么叫论体经呢，你看所有的菩萨问佛的问题啊，全是总结佛一生言教的。你比如说你像现在文殊菩萨问说，佛说的这个所有的话它分几种啊，佛说分三种，然后三种的经律咱们一般都熟悉，说论，说佛还说过论吗，佛总结过自己一生的言教吗，总结过，就是解深密经。所以呢这个本母，在这个地方的本母不是指的弟子说的，不是指的这个佛弟子，包括弥勒都算上都不算，就是弟子做的论不包括在如来的言音里头，这个如来言音就是佛自己说的，自己的论自己总结的，就是这一本。然后我们说过，说实际上还有一个经叫大乘阿毗达摩经，就是叫大乘阿毗达摩，就是论大乘论经，那是一个直接就叫做论的经。那个也是什么呢，也是大菩萨们在佛面前啊，这个向佛提问题，让佛来解说，或者他来说，说了之后呢佛来认可，哎，也是一个总结佛一生言教的经。可惜是那个经呢，这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福报不够，没有无缘得见，根本就没译到，没译成过汉语。但是呢里头有其中的一品，无着菩萨做解释，解释其中的摄大乘品，叫摄大乘论。这个呢玄奘法师译到，不但玄奘法师，在玄奘法师之前，真谛法师他们都就译过来过。这个论呢曾经被往汉字里头译了11遍，哎，这个就是曾经在中国呀出现专门研究摄大乘论的摄论宗。为什么这么重视摄论呢，因为它是，你听名字，摄大乘论，摄就是概括，概括大乘理论的一个书，那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纲，哎，就是一个就好像说心经一样，它是一个核心，它是总结佛一生言教的一个核心。所以呢等于现在就是说佛的本母，像那个摄大乘论也可以叫做佛的本母。为什么呢，因为经是佛说的，无着菩萨解释那个经里头的一品，他只是解释，他的根据还是佛说的那个经。所以呢等于佛说的本母，现在呢我们知道的有这两个，一个解深密经，一个摄大乘论。所以我们一开始学佛呀，其实可以学这两个，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大纲，你学了这个之后学通了，当然说你没有基础学不懂，这是另一回事，你必须比如说从白法明门呐，从这个唯识三十颂啊，从这个基础开始。但是你只要有这个条件能听懂，你尽量的就是学这个摄大乘论跟这个解深密经，因为你把这个呀，这两个你学通之后，这两个结构思想完全特别相似，你把这本学通之后，等于你把佛讲的本母，就是咱们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本母，为什么论叫本母，本是根本，母是母亲。论为什么叫本母呢，因为论是总结佛说的那个 中心思想的，是总结佛说的那个法义的，就是佛说了那么多的这个经里头主要是说个什么意思啊，这个论就是来讲这个东西的。当这个论把这个东西总结出来之后啊，这个佛说的这个义理，它就是本母，它就是根本，它就是一个母亲，它是根本，它能生什么呢？能生智慧。就是说你把佛说的那个义理 领会了，你再回去你看一切经一切论看律，你都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你知道佛为什么要这样治这个律。有很多人守律的时候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规定啊，为什么不那么规定啊，不明白啊。这个时候你守戒不可能守好，因为你不懂他那个里头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是当你懂得他那个用意之后呢，你可以守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表面上看来好像你这个是破戒了，就是说，但是实际上你是最好的守戒。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明白佛说的那个意思了。大乘是心戒，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以你那个就是说心犯戒没犯戒为这个为标准，这是很高的要求，很严格的要求。小乘的要求就低，小乘是什么呀？看身与意，看身与业，就是说小乘的戒都是戒身与业的，不许说什么，不许做什么，他不戒心业，他不规定说不许你心里想什么。但是大乘戒呢，就是直接就是心戒，就是什么呢？就看你心里想什么。如果你能够把大乘戒学好了，那个守戒那叫真正的守戒。哎，你守戒到守到什么程度呢？守到可以不受形式的限制，那是真正的贯彻了那个戒的那个本意，所以它是根本。为什么把这个论叫做母亲呢？你明白了佛说的里头的那个义理之后呢，它就是一个母亲，它能够生出来什么呢？就是也还是生出来智慧，还是生出来智慧。就是说你把佛的那个中心思想掌握了，它就能生出无数的对于其他方面应用的智慧。你把这个佛说的这个意思啊能够贯彻到自己生活当中，本母就是说能生智慧为本母。哎，也就是说我们前头学经学律学了的目的是干什么呀？还是为了领会里头佛说的那个中心思想，佛说的那个意思。像心经就是观音菩萨给我们总结的，佛说了一生的言教核心思想是什么呀？观音给总结了，就是心经五蕴皆空四个字。哎，你能不能理解，你理解到什么程度，直接就是决定你的智慧到什么程度。哎，你理解的深，你的智慧就深，你理解的广，你智慧就广，你理解到什么境界，就是你的智慧达到什么境界。所以学这个经呢，每一段每一个都是干什么，都是在总结佛整个的那个思想。所以它为什么叫解深密经，它解就是说包含义理非常深，这个就是解开这个最深的秘密。哎，所以呢刚才一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不要着急赶，实际上说的是有道理的。我是怎么想的，老有人老急着说什么时候讲心经，什么时候讲心经，我就想说这个讲完了就讲心经，咱们那个就几次讲完了啊，所以就有点赶。其实呢讲心经是讲那个论里头的那个核心道理，讲这个呢还是讲心经的道理。其实道理就这一个，就是一切法空，就是我们凡夫见的一切法空，就这么一个道理。就是你能不能空，能不能知道这个道理，你能不能空，真正说色就是空，你能不能讲出道理来，为什么色就是空。哎，如果别人跟你辩论，你能不能辩论过他？如果别人提出问题，你能不能解答？这就是知道你那个智慧高低，就是说你的这个空，说就这么简单，色就是空，你能空到什么程度？哎，说心经就是讲五蕴皆空，你能把色空了，后边那个受想行识亦复如是，那就拿那个核心就是色就是空，你能不能空掉这个色？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不敢呢也有道理，就是说讲解深密也是在讲色就是空，讲心经也是在。都是一个道理，所有的经都在讲一个道理。所以呢咱们接受了一个建议，咱们呢就不着急，还是把道理呢咱们这个尽量讲透。现在咱们就接着讲，你看现在这个文殊呢说，既然佛说的话分这么三种，文殊又一种一种仔细问说，那什么叫契经啊，什么叫条幅啊，什么叫本母啊。现在佛先解释什么叫契经，他说什么呢？说依摄事显示诸法，摄事就是概括事，就是我概括什么事啊，对凡夫说法就是概括我们凡夫这点事儿，概括世间这点事儿，就是我来概括世间这个凡夫所知法这点事儿的，这就叫 气经，这叫说的经。说比如说打比方，我概括过四种事儿，概括过九种事儿，概括过29种事儿，哎，这每一种啊都是把你我们凡夫所知法啊全概括在里头。比如说这个四事儿，有人说这个不是啊，这个你看听闻佛法，归去三宝，修学三学，证三菩提，说这都是修行的事儿，没概括我们世间事儿啊。你就要体会佛的用意，说我设事儿佛能漏点吗？不会漏。说为什么把世间事儿就概括为这么四件事呢？这就是告诉你一个意义，世间作为一个友情，你来干什么来了，你应该做点什么事儿，佛说就应该做这四件事儿。你不做这四件事儿，那就叫什么呀，叫颠倒，叫白活。哎，就这么简单。说我这四件事儿一点儿觉得没用，一点儿不着边，我就觉得那个吃饭睡觉那个有用，哎，挣钱有用，你这就等于什么呀，白为人，白做人，做人跟没做一样。说好听点你跟那个做动物一样，说不好听点，那动物那个也没有意义啊，好像说你跟动物一样还有点这个生活价值，那动物也没有意义啊。就是说如果换一句话说，如果这个人不知道修行，等于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等于不知道友情的意义，等于不知道你干什么来了，那就是说从哪来到哪去，怎么回事，人生目的根本不考虑，一个人做事根本不考虑目的，就是那个饿了就找东西吃，渴了就找水喝，困了就一躺，就那么着。你说跟那个动物有什么区别啊？一点区别都没有，这就叫愚痴。所以佛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概括世间事有什么，就这四件事。说那我那个吃饭睡觉的事在哪儿啊？都在那个三学里头，戒定慧里头，让你把那个戒掉，说把吃饭睡觉戒掉。对了，修行人就是要修行到最后不需要吃饭，像那个不是修学佛法的，连世间这个其他道的修行人都知道，你修到初禅以上，哎，你到时候升初禅天，色界无色界，根本没有吃饭那回事了，禅悦为食，哎，睡觉也根本没有睡觉这回事，出了欲界断掉欲了，没有五欲，并不是说人必须得吃饭的。像佛法就更彻底了，你到了是色界无色界，你还没有脱离轮回，你那个色界无色界掉下来还是欲界，还要六道轮回。佛法就是根本就出离轮回，完全解脱，得大自在，哎，完全这个不在这个有为法境界里头，正道无为法，永恒这个法身，正的永恒法身，得大自在。所以呢，这个我们世间这点事儿啊，是三学里头所对之事，就是说我们世间所有的这些事儿全部要把它消灭掉，全部要把它否定掉。所以呢，我们世间这点事概括在这四事里头，它是作为那个三学的对立面给概括进去了。九事咱们就不重复了，现在讲到29事的最下边一行，讲到这个说29事是前边四种事是杂染品，直到人我，直到法我，后边呢全是清净品。清净品前四品呢，前四个呢是共世间清净的，就是外道清净也这么修，后边全是佛法的。佛法的分六部分，第一部分叫这个顺解脱分，就是在见道之前的；第二部分叫顺抉择分，就是见道之前，就是最后冲刺的那一阶段叫顺抉择分；第三部分就是见道的这点事儿。见道都有什么事啊？四件事。下边我们该讲修道了，就见道之后到实地境界了。修道有几件事啊？六件事。这六件事是从这个最下边一行比散乱事，说这个见到之后就是梦醒了，成了觉者了，这个见到真实了，见到三界唯心啊，这个一切都是刹那生灭，如梦如幻，见到真实了。说这时候都有什么事呢？在修道位，从一地到十地叫修道位。修道位呢有六件事，第一个叫比散乱事，说这个都见了道了，见到真实了，还有什么散乱事啊？就是你见到之后还没升起修道，这个中间呀非常短的有一段，这个就是时间，这叫散乱事。就是见道跟升起修道升起修对峙之间，就是暂短的一段时间，叫比散乱事。这些呢地上境界咱们也不讲，这个就是特别这个详细了解一下。比不散乱事，什么叫这个不散乱事呢？就是 开始修道了，哎，就是开始这个对治，说见了道，见了真实之后修什么道啊？对治你无始以来攒的那些染污种子。见道位是把染污的现行断了，就是这个梦不升起了，梦醒了，你见到真实了，是断了现行。到修道位一到实地干什么呀？对治无始以来你颠倒那个种子。无始以来我们说由眼耳鼻舌身意，由色声香味触发，有人我有法我，熏了很多种子。见到之后这个种子不能这个成熟了，但是呢你要解决种子问题，实地解决了，把种子也对治的消灭了，你就完全转染成净，就成佛了。所以比不散乱事就是指的开始对治了。下边一个不散乱依处事，就是说这个不散乱是依指什么来修不散乱呢？就是指的这个定，就是指的在这个见道之后啊，我们现在也有定啊，修这个定，修那个定，什么四禅八定。到这个见道位之后呢，佛菩萨的那个三摩地啊，那更是无量无边，更是无数出世间定，定是他的不散乱所依事。哎，在定中修，定就是不散乱所依事，在这个不在定中修的时候，就是不散乱事。不在定中修，就是依你定中的这个定力来对治种子，这就叫前边那个叫不散乱事。下边一个是修习取劳加行事，这个是指的什么呢？是断这个上二界的这些染污种子。就是前边这个定这个不散乱事是对接欲界的这个染污种子，这个修行取劳，取劳就是辛劳，辛辛苦苦的来这个修行，加行，加力修行，是断什么？断上二界的，上二界的那些这个种子啊，非常微细。咱们说了，到初禅的时候，所有的欲都舍去了，你想那还剩什么？就剩一个禅的喜。然后到了这个三禅呢，把喜舍了，还剩一个乐，那个乐就更细了。到四禅呢，把这乐又舍了，就剩个舍。到这个无色界，这个叫这个一开始叫空无边处，把色身舍了。根本就没有色，就剩一个思想，那个非常微细的，一级一级往上，一直到最后呢，非想非非想，你说是想法吧，它也不是想法，你说不是想法吧，它还有个想法，就是那个非常微细，这个种子呢非常不好断，你像我们现在连想象都想象不，找都找不着，你怎么断呢？所以到地上的时候呢，下边深一步断上二界的那些染污种子。最后一项是修习胜利式，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修习的这个根本定成功，就是三摩地达到了这个最高境界。上二界的根本定是修习胜利式。哦，那个这不是最后一个，上二界根本定之后呢，最后一个是得比肩劳，比肩劳式。比肩劳式是什么呢？就是最后你最后身菩萨，就是像释迦佛似的，最后投来投身了，那个投胎了。然后出家了，然后修道了，最后发现苦行不行，抛弃苦行，最后找到菩提树，往那个菩提树下一坐。菩提为什么要坐菩提树下呢？因为那是他的金刚座，坐在金刚座上入金刚预定，这叫比坚固式。为什么呢？因为你就在这个金刚预定里头就要成佛，这是那个成佛之前的最后一座。他不是说不成佛誓不起坐吗？实际上他心里头有感觉，他就知道我这一坐就要成佛。哎，一座金刚座入的叫金刚玉定，这个定是最高的定。是为什么叫金刚玉呢？就是这种定的坚固坚牢，它的那个就是这叫什么呢？就是永恒这个可靠程度吧，就像金刚一样，金刚玉像金刚一样的定啊，最深密最坚定的定。哎，这是比坚牢式，坐上这个金刚座了。然后下边就是清净出世间啊，这个清净品里头第五部分叫无学道，就是前边不是修道位吗？现在是无学位，就是成佛的这一位了。无学道，无学道都有什么事呢？有四件事儿，一个是摄圣行事，一个是摄圣行眷属事，一个是通达真实事，一个是证得涅槃事。这个什么叫摄圣行事？就是在金刚预定里头，你证到了最后的那个叫尽智无生智。我们在曾经在黑板上写过，无穷尽的尽，尽智无生智，无生没有升起，证到了这两个智，这就叫这个比圣行事，就是达到这个最后的胜利了。尽智 是所有的烦恼全部消灭尽了。无生智是所有的这个，就是咱们不是说一切法空吗？一切法彻底空掉了，再没有生起，就是人我彻底断掉了，法我彻底断掉了，达到了这个就是彻底的胜利。摄圣行眷属是是指的这个前边那个呢，也可以概括为根本智证的，后边这个呢就是后得智证的，就是你证到这个人我法我完全的去除无余，完全断掉的之后呢，后得智就是那个能够现实刹那分别一切佛法的这种这个智慧。哎，就是说他不用那个用脑子想了，说这是什么，那是这是黑那是白，不用了，他就像我们睁开眼睛一样，眼前景物呢顿现眼前。到这个时候呢，那个后得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你一成佛之后，后得智就是一切法顿现眼前，佛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一刹那顿现眼前。所以说佛是要正辨知，就是真正的如实的辨知一切，这就是佛。达不到佛的境界呢，就是达不到这个辨知一切。通达真实是，就是入无余一涅槃，就是这个咱们说了，无余一涅槃呀，不只是小乘的这个就是果，我们大乘的这个无住涅槃里头啊，包含了无余一涅槃的所有功德，就是我们大乘证的这个无住涅槃啊，它比无余一涅槃高。它里头呢，就是凡是无余一涅槃达到的境界，它全达到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证无余一涅槃的最后修，就是像那个金刚预定啊，这是准备证那个佛的无余一涅槃的最后修，叫通达真实事。最后修到最后呢，证得涅槃事，就证得了这个无余一涅槃。什么叫无余一涅槃呢？对于小乘来说，就是说没有剩下的这个身体，这样涅槃了，就是把身体在空中给撒分解了，化水化火火，哎，分解了，什么都不剩了，就是对于世间法来说，它完全消失了，无余一，没有剩下的身体，入涅槃了。对于我们大乘，什么叫无余一呢？就是人我知道人我的种子，知道法我的种子，一点不剩的全部消灭了，无余一是这个意思。到成佛的时候证得这个无余一，就叫做得涅槃时。所以大乘的涅槃跟小乘不一样，佛证的那个涅槃叫什么呢？叫无住涅槃。就是我证了涅槃呢，我不是说像阿罗汉一样我躲起来了，谁也找不着了，看不见了，实际上他是躲在僻静处啊，就是去享受法乐去了。哎，佛证的那个涅槃呢，你到处都能看见佛，佛的化身，佛说的法，到处都有，好像说佛还在度众生，还在活动，他是在活动，他本身就是在不活动，就是在入涅槃。就是什么呢？他的法身根本没动，他根本没有起心动念。说那释迦佛在那儿说法什么，那个就是起心动念是什么呀？是他法身对于众生的一个有缘众生的一个自然化现，他心根本不动，他的智慧圆满。所以呢，你的众生如果心清净的话呢，哎，你就能看到化身，那是你的那个意识里头出现的。就是你在我们的眼前出现一个释迦佛的一个影像，那是你的意识的活动，佛根本没动。所以佛是入了涅槃了，佛证到涅槃境界了。哎，所有的化身只是对于你看着啊有这样一个显现，我们每个人看的化身都不一样，你去每个人看佛牙去，你感觉呀，看到的景象啊，哎，它会不一样。为什么呢？你心清净的程度不一样。我们那个我老说我们院那一帮居士去，有的就看不见，都看不见佛牙，哎，有的呢，有两个是看到里头不但有佛牙，而且有佛像，有观音像，哎，然后中间我们这一帮呢是看的这个颜色呀、清晰程度啊不一样。说为什么一个佛牙为什么有的看不见，有的看还有佛像啊？你的那个清净心程度不一样，佛的法身没动，佛的法身在你面前显现为什么样子？有取决于你的跟佛的这个感应程度，你的清净程度。所以说报身化身呢，并不是佛在那说法，佛在那起心动念，是你在起心动念。哎，佛的法身根本没动。比如说一个佛牙，实际上根本没有那个佛牙，如果你心清净了，你就能看见那个佛牙，如果你心障碍业障重，你就看不见那个佛牙。说有的人那个就是你比如说离佛牙，你像北京城里这些人离佛牙多远啊？不远， 那个打个车一会儿就到。哎，他根本就没听说过佛牙的事儿，或者听说佛牙之后就认为那个事儿虚无缥缈，那都是那个迷信的事儿。哎，你看这就是障碍，他怎么可能见到佛牙呢？哎，所以说佛的化身究竟是什么样的，取决于你的心的清净程度。这是正得涅槃式，佛正涅槃就是无住涅槃，它是法身永远不动的。好，修行式就完了，一共分这五个阶段。最后还说了一点事儿，说最后说什么呢？说于善说法毗奈耶中，世间正见超生一切外道所得正见顶式。最后这个呢，是说完修道一直到成佛都有什么事儿，概括完了之后，当然说佛在哪儿说的这些事儿啊，在佛所有的经里头，你在经里头说佛，我说的所有经里头啊，说了点什么事啊，就是说了前头这些事儿，你可以在这个各个经里头你可以找到。然后最后呢，佛说完这些成佛之后，到成佛都有什么事儿之后呢，说了这么一句话，于善说法，对于善是很好的，就能够很智慧很好的说的法，这都是指的佛说的了，很好的说出来的这些法，毗奈耶是戒，说出来的这些戒当中，世间正见，什么叫世间正见？就是世间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正见就是佛的正见，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见就叫世间正见。说那除了世间正见还有什么呀？那还有出世间正见，就是那个你真正出世间，你证到出地之后，你那时候也得个正见，那个正见是真正的正见，就是什么呀？那真正用那个法眼慧眼真正看见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讲一切法空，我们这叫什么呀？叫第六意识分别出来的，我们眼见是有诸法，但是我们第六意识告诉我们说一切法空，这叫名言安立的正见，所以叫世间正见，在世间安立的正见，不是真正的正见。真的这正见是什么呀？就是你证到出地之后，现前一切法真的空了，哎，就好像你正在做梦，这梦一下真的没有了，真实现前了，这叫真正的正见。见的根本含义，首先就是像眼睛一样限量看见。我们现在把这个见字呢，又来了个引申义，说我的看法也叫见，叫见解，这是从那个看见东西的见引出来的意思。我们现在用的见是这个第二个引申的意思，就是见解为正见。我们现在正见都是见解，就是第六意识在这儿想出来的，这叫世间正见。说在佛说的这个法跟这个戒当中，所有的那个世间正见，超生一切外道所得正见，就是你现在我们现在学佛法的这个正见呢，超生超过了一切外道，就是一切不是佛法的所得的正见。外道呢，随顺说他也可以说正见，因为正见也分层次。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考试，他做题答的答案对，那个人答的答案错，哎，这两个之间呢，你就可以说那个答的正确是正确的见解，正确的答案，这个是错误的，这就叫正见。就正见它分层次，哎，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东西，说我说它是桌子，那个说是板凳，哎，那说桌子的就叫正见。然后呢，你再往上升层次，说你学到佛法的人就明白了，又有一个新的正见层次，就是说什么呢？原来我们凡夫所知的都是邪见，没有人说有人，没有法说有法，原来都是颠倒了。原来佛法说没有人我，没有法我，这才是正确的见解。哎，这就是正见。所以呢，外道呢也叫正见，是这样分层次的。说佛法的这个正见呢，超越一切外道所得正见顶视。什么叫顶视啊？就是外界能够达到的最高的境界，最高的正见。外道能够达到的最高的正见是什么呀？就是那个三界最高的那个天呢，叫有顶。也所以说这顶视啊，也可以解释成就是那个有顶的事儿。达到有顶境界的那些人呢，是除了修行佛法的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把这个说五欲不好，说有欲望就是苦，你看是不是正见啊？这个正见比这个很多人那个很多人说，这个就是说什么叫幸福啊？他觉得满足欲望是幸福，这个见解就低。实际上是你有欲望就是苦，你首先你有这个欲望，你比如说你有吃的欲望，行了，你这本身就是苦，你吃什么都是苦，你吃什么都不可能达到说完全的满意、完全的舒服，哎。一会儿吃的什么这个营养偏了，一会儿吃什么钙少了，一会儿吃什么铁多了， 反正是那个身体就，你说谁的身体是最佳状态，谁的身体是状健康状态，没有最佳状态，你有欲就是苦。所以呢，色界把欲舍掉，到无色界呢把色舍掉，他说有身就是苦。你看连那个老子都知道，说无有大患，患无有身。像这个修到无色界的人呢，他就是解决老子的问题了。这同时咱们这也说明什么呀，老子的境界，老子的境界还没达到那个无色界境界。如果他达到无色界境界，他不会说这个无有大患，为无有身，证明他还有色身。到这个无色界境，无色界说这个境界已经很高了，把色都没有了，就剩一个思想，他还嫌苦，就剩思想。他说这个空无边处，这多费劲啊，老得空。哎，他说叫这个空无边，这个叫实无边处，就是说没有空的对象，就有一个认识，就有一个能，就有一个实，没有空的对象。你看这回没空的对象，省心了吧？最后你达到那个境界之后，他发现你老觉得有一个实也很累，也很麻烦。啊，把实也舍掉，叫无所有处，哎，正无所有啊，这回舒服了一点。最后他觉得这无所有也累，老无所有无所有，把无所有也舍了，把这个想法也舍了。就是说，如果不学佛法，一个人能达到什么境界呢？就是非想非非想，就是把无所有都舍了，就是好像就是什么想法也没有了，所以叫非想，没有想法了。但是你说他真的是没有想法了吗？他自己不知道，实际上这个没有想法了，这个本身他又是一个想法，所以他也不是没有想法了，非非想。所以世间如果不学佛法，最高境界就达到这个境界，这就是那个顶式。说佛法超越这个顶式什么意思呢？因为那个顶式那个是邪见，他有什么邪见啊？他认为有人我，他这个他道理不明白，他认为有我，我舍色身，我把空无边处舍掉，我不要有想，他那个我没去，只要有我就有烦恼。这是佛教吧，这个释迦佛对我们人类的贡献。他宣扬佛教，佛教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告诉我们一句话，没有我，没有我，你只要知道有我，你就出不了轮回，你就永远是在轮回里头，你就有烦恼。你看为什么他非想非想，他不能把想法舍掉啊？你有我，他必然有想法啊。所以世间人修行啊很可怜，费那么大的劲，你看很多那个练气功的哈，下狠心把腿都这个压断了啊，这个那都是下决心很大的。但是由于他找不到那个真正堕轮回的原因，就是知道有我，找不到，就是说等于找不到病根儿。你说他用那些方法费那么大的劲，结果非想非想八万大劫还是挺舒服的，为啥？迷迷糊糊什么都不知道也算一种舒服吧，掉下来抱一完掉下来，该转猪转狗，转狗照样转，地狱照样轮回。一般规律不是说吗？善报完了，剩下恶报现行，该掉下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外道的修行呢，是很可怜的。因为什么？就是不知道有我，就是知道这个有我。哎，为什么四禅八定的人不能入灭尽定？就知道有我，他就不能把那个第七识灭掉。哎，学佛法的人就是他就掌握了一个什么真理呢？说真正我们有苦的原因，就是因为知道有我。你要认识到根本就没有我，我们见到的这一切法根本不存在，你把这个钥匙一放下，你就真正的就是能舍能得，你真正的就得到了那个无为法境界，真正的证到了这个得大自在的境界。所以说超越一切顶式，即于此不休退式。于此就是于这个佛法不休退，就是还是动词，还是前边那个超越，超越了一切外道顶式，也超越了一切于佛法不修退式。就是什么叫不修退呢？就是不修就是退，就是说如果你不修佛法，你就是在向轮回的方向前进，也就是在向那个跟那个真正解脱的方向倒退。因为什么呢？你只要不修行，肯定是在贪嗔痴，肯定是在增加贪嗔痴，所以你跟那个修行的方向相反的话，对于修行来说，你不就是在倒退吗？如逆水行舟吗？你不修就是退。看佛后边的解释，于善说法毗奈耶中不修习故，说明为退。就是说你只要不修佛法，你就是在倒退，往反方向走。非见过失故名为退，就是说你并不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你修错了，产生过失为退， 在修行当中发生问题，这不叫退，这叫前进中的问题。哎，就好像说的那个，说是缺点再多的战士呢，他是战士。哎，你再完美的苍蝇，他是苍蝇，是完全两回事。你只要是在修行，必然有这个困难，必然有障碍，必然有弯路。说我不走弯路不可能。哎，你就是在克服弯路过程当中，就是在前进。所以呢，在修行当中有过失，这是在前进；但是你不修佛法，就是在后退，就是在冲着那个贪嗔痴前进。这是概括佛说的经的二十九是概括完了。下边这个佛接着说：曼殊室利，若于是处，就是在我说的这些法里头，我依声闻及诸菩萨显示别解脱及别解脱相应之法，是名调伏。接他不是问了三个问题吗？什么叫经？什么叫律？什么叫论？现在讲完经了，说经就是概括世间这点事儿，把这个佛说的经里头都说什么了，高度的概括了一下。现在概括什么叫律？看佛的定义，说我若于是处，就是在我说的这个法里头，我依声闻，我依据一个是声闻，就是小乘，及诸菩萨就是修大乘，声闻是发心要证阿罗汉的人，菩萨是发心要成佛的人。我依这两种情况呢，显示我们学藏文现在学过那个字了，叫敦巴，既是显示也是说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一个意义的问题了。你要是你学了藏文，你看你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个障碍了，就显示直接可以读成说，这个地方也可以读成说，说我依这两个呢二乘呢说的别解脱及别解脱相应之法，这就叫律。什么叫别解脱？别是个别，个别分开各自的意思。个解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受戒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什么，如这个尽行受不杀生，如今能吃否？你这儿呢经过这个就是前头的准备啊，觉得你觉得这个杀生这种事啊绝对是坏事，绝对是不能做的，说能吃，这个时候你已经得了一个解脱，就是别解脱，现在你已经得了一个解脱，就是什么呢？你断了杀生的恶。从现在，从你受戒的时候，你前头不懂这个道理不说，哎，当然那个受戒之前也要忏悔啊，这是一个这个仪式了。你从你说我能持不杀生戒，你从这儿呢你就已经断了一个恶，一直断到什么时候，你就不犯，你就没有这个杀生的恶了，从此你就没有杀生的恶，没有杀生的恶你就不会有杀生的报，这是绝对的，你就从这个杀生的这一个恶你就解脱了，从你达这个能持你就解脱了。别解脱就是这就算解脱了，个别解脱这就像解脱了一个杀生的报，你就不会再得了。当然了，你如果到有一天你又犯戒了，你犯戒就等于破戒了，那你那个杀生的报就又来了。哎，但是在你破戒之前，你这段时间你就是得这个解脱了，就是你不到杀生恶不得杀生的恶报，你从这个恶报里头就解脱了，这就叫别解脱。就是你不要小看那个一答应说能持，从你出刹那起一答应你就解脱了这个恶，杀生的恶你就没有了。如果你后边能够这个持戒，那你就永远解脱了，永远解脱了杀生这一恶，再有杀生的报，比如说地狱报啊什么，没你的事了，这就叫别解脱。别解脱。第二个说进行受不偷盗如能吃否，这个跟你的认识很有关系。有的人在受戒的时候啊，他对这个戒相啊什么就不是太清楚，然后受完戒就去下馆子去了，就来点一个这个点一个活鱼，哎，因为什么呀？他不知道，就是说你对这个戒相的理解要理解的好。所以咱们后边说，现在印了菩萨戒，回头要这个学戒，一定要学清楚。你学的越通，你守戒守的越好。哎，说不偷盗能持否？我确实认识到这个偷盗啊，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呀？就是你偷一样东西，你就给自己加倍的以后要还那个东西。哎，你认识到这个果报啊，看到因就看到果，你绝对不会偷那个东西。就好像说我偷人家一块钱，等于是自己立刻就丢了两块钱，就是这样似的。你肯去，你问问谁去愿意不往马路上扔两块钱呢？他自然就不去拿那一块钱。所以呢，一答能持，说我以后坚决不偷盗了。就从你这一答应开始，你又解脱了一个，就是以后不会有偷盗的恶报。就是你从这个偷盗这一恶里头，你解脱了，这就叫别解脱。然后呢，当然了，说这个 哎呀，我不懂，后来又懂了，我才知道原来我那个拿办公室一张纸，原来那是那个犯戒呀。没关系，这个戒里头啊，它有规定什么呢？就是你知道之后忏悔，来这个忏悔说，说我知道了之后，我从今这个就是以后绝不再犯这个错误。哎，你这又是这个，又是这个恶又断掉了，这个恶以后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恶报了。哎，最好的忏悔就是永不再犯，下大决心永不再犯，这是最好的忏悔。实际上为什么是最好的忏悔呢？等于说从你这个忏悔的这一刻开始，你又得到了别解脱，你想对不对？你前头犯了戒，有那个恶报了，你从别解脱，比如说我以后永不再犯，你真的以后永不再犯了，那就从这一戒，从这个时候你又得到别解脱了。所以别解脱的意思就是受一戒解脱一种恶，受一戒解脱一种恶。说我那不受戒，我不就不犯戒吗？你不受戒，你就没有这个解脱，就是你没有这个意识，说我永远不杀生。你想你以后那杀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为什么说受了戒能够起到这个叫戒体起到这个戒恶的作用呢？这就好像用最简单的咱们世间的解释，就是你在杀生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哎，我那天我在佛前这个发愿了啊，我以后不杀生。你这本身这个对自己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障碍啊。啊，我怎么能这个就是刚受了戒、发了愿，我立刻就违反呢？这本身这就是戒体的作用，戒体就是这个作用，就是你因为下过这个决心，所以你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就有了就是不做它的力量。你下这个决心跟没下这个决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受戒不受戒啊，对你后边的这个受戒本身就是很大的功德，就是这意思。你受了戒，后边的那行为啊必然改变。就是说我发了这个愿之后呢，必然影响你以后的行为，必然会变得这个就是要好起来。即别解脱相应之法，什么叫相应之法呢？这就是相对于别解脱呀，声闻受的戒就叫别解脱戒。这个菩萨受的戒呀，不但有别解脱，还包括别解脱相应之法。什么叫别解脱相应之法呢？就是心，就是这个心念，就是说不杀生。你要是小乘守不杀生戒，就是什么呀？就是别解脱戒，就是不杀生。我身不杀生，我口也不说杀生的话，我也不随喜杀生，我也不叫别人杀生，我也不鼓励杀生。行了，小乘这就叫守住不杀生戒了。大乘不行，大乘叫即别解脱相应之法，就跟别解脱相应的你心里的想法，那个心所法呀，也叫相应。这个回头学语言学多了，慢慢你就知道，很多相应就是指的心所法。相应之法就是指的心，就是说大乘不但要做到身语不杀生，而且要做到心念不杀生。比如说那个有人讨论过玩电子游戏，那拿着那个枪啊横扫一片，咚咚咚，就讨论说这算不算杀生。要是在小乘界里头说，这就不叫杀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身没去杀生，这个语话没去杀生，但是在大乘来说，这就叫杀生。为什么？犯了心戒。实际上大乘戒啊，这才叫究竟戒。你想吧，你那个说我手不杀生戒，然后在那个游戏里头拿着冲锋枪这个乱扫一气，说老实话，那个跟你拿真正拿着冲锋枪乱扫一气有什么区别？从你的心情上来说，你敢冲着这个电脑里头的那么多当然也是不存在的人了说这个乱扫一气，跟你真的扫，说老实话，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的人也跟电脑游戏的人一样，这是你梦中的人吗？你梦中的事物吗？没什么区别。所以大乘是什么呢？起心动念就是犯戒。所以大乘戒啊是高级的戒，你要是守得好啊，那个守的利益那是非常大。一声闻菩萨显示别解脱，别解脱相应之法，这是都互相相应的，是名调伏，这就叫做律。调伏就是调伏我们那个心，修心嘛，修行就是修心，调伏这个心。调伏什么呀？原来贪，你给他调伏的不要贪；原来嗔，给他调伏的不要嗔。调伏的这个心呢，很不贪乐，那个人呐，很平和，很安详，非常自如，无欲则刚啊，无欲这个。然后你不嗔了之后啊，那个心呐、啊、非常柔软柔和，非常随顺。别人见了你之后，一看那个人，一看那个面相啊，就说话就不一样。哎，那个调伏了之后，一看就是法器。哎，能这个善根深厚，那大法器能够这个正佛法得佛法。哎， 你有的人一看就不是法器，那学不了佛法。这叫律。世尊，这是文殊问的了，菩萨别解脱几相所摄？就是说你看他不问小乘了，问大乘菩萨呀，他的那个戒律呀有几种啊，就这意思。善男子当知七相，就是说大乘的戒律呢分七种，七个部分吧。七相所摄，一者宣收受鬼则事故，就是佛宣说受鬼则，就是受戒的仪轨。佛呀，他先要告诉你说怎么受戒，你怎么发心学什么，然后去找谁，然后用什么形式来受戒，先告诉你受戒的方法，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二者宣说随顺他圣事故。什么叫他圣？他圣就是，如果看字面意思，就是别人圣，别人圣了，别人圣了什么意思呢？你自己败了。实际上这个他不是指的人，指的是什么呀？烦恼贪嗔痴。我们戒是戒贪嗔痴的，你等于说你跟贪嗔痴打仗，哎，你跟贪嗔痴打仗，结果打仗呢让贪嗔痴战胜你了，这个东西我拿不拿呀？不应该拿。哎呀，这个东西这又没人看见啊，这个正好一拿这个得很大的利益啊，最后呢还管他先拿了再说吧。哎，这就叫他胜，叫贪胜了你了。哎，这个对这个人我骂不他不骂他呀，说不应该骂，压下来，一会儿压不住啊，心火这个暴躁不安，最后还是骂他了，贪心胜了你了，贪胜他胜，他胜就是什么呀？就是犯戒，哎，就是你戒什么没戒了，让那个就被戒的东西把你战胜了，他胜就是犯戒，他胜是就是犯戒事儿，就是说，讲了这个就是戒之后啊，佛要告诉你说，我这个戒呀、啊、都戒什么？就告诉你戒相，就是这意思。什么叫随顺他圣事呢？就是说不光讲了这个，就是什么是不应该做的，还有能够造成这个不应该做的事儿的那些事儿，随顺这个不随顺贪随顺嗔的这些事儿我也要告诉你，就是说会引起你贪心的，会引起你那个嗔心的。你比如说咱们一般人受的五戒，前四戒是性戒，直接就是犯戒，第五戒喝酒啊，不是性戒，就是它本身不是犯戒。你说我在这喝点酒犯什么戒了？本身不是犯戒，但是它是随顺他圣，就是你喝了酒之后呢，你容易犯前四种，这就叫随顺他圣。前边那个当然就是直接就是他圣了，哎，杀生贪嘴吃，结果没战胜贪，杀生了，这个贪心胜了。喝酒是什么呢？你喝了酒之后啊，就容易迷糊了呢。自己不知道就发火了，你说那天晚上我都不知道我说什么了，哎，贪嗔痴全来了，就是这就叫随顺他圣事。虽然说戒什么，第三个，三者宣说随顺毁犯事故，毁犯是毁犯戒，这个毁犯是跟他圣事有什么不一样呢？程度不一样，他圣事严重，这个毁犯事呢是轻。你看咱们受菩萨戒有重戒有轻戒，他圣是重戒，毁犯是轻戒，程度不一样。在这儿呢我也顺便说一下，就是在唯识里头讲的戒，就是指瑜伽菩萨戒，就是瑜伽师地论里头专门有两品半专门讲戒品，是弥勒菩萨这个把佛说的各个经里的戒呀他来总结起来，这就叫论，把所有佛说的戒呀总结出来，就是说总结了这么多戒相，然后每一个戒相这个什么叫犯什么叫不犯说的这个非常详细。他圣呢在这个瑜伽菩萨戒里头一共是四个，两个戒贪的，一个戒嗔的，一个戒痴的，就是戒贪嗔痴三毒。两个戒贪的，第一个是戒贪什么呢？就是贪财，为这个就是为求恭敬利养，自赞毁他。就是如果你自赞毁他本身呐、啊，他有很多目的。你比如说，我为了告诉一个人说呀，这个佛教好，这个就是。外道不好没有用，你这样讲这也叫一种自赞毁他，你自赞佛教毁他那个外道，但是这个呢他是不犯戒的，因为你是引人向入正见，引人向解脱的，是对他有好处的。这个自赞毁他是什么呢？为求恭敬利养，这个一般戒呀是给那个和尚说的，所以他这是有这个基础，就是和尚啊为了求恭敬利养，就是为了让别人尊重自己跟这个供养自己来自赞毁他，这就犯第一个戒，犯贪戒。第二个是这个 别人来求这个财求法，吝啬不舍，就是别人来求财求布施，你有你不给；别人来求法，你看这个布施里头说，布施里头法供养，这个法布施是这个功德最大。你反过来说，你吝法，那个罪恶也最大。哎，所以呢，就是吝财吝法，自己有不给别人，这就叫犯戒犯贪戒，这是两个犯贪的。第三个是犯这个嗔戒，犯嗔戒是什么呢？就是别人打我我就打他，别人骂我我就骂他，就是那个怀着嗔心呢，这个就是损恼众生。哎，别人来这个劝解，见这个见谢，就是见，就是别人旁边第三者来劝，说啊别跟他生气了，不要发火了，不听。对方呢说我刚才错了，我向你道歉，不理，这都属于这个嗔心，犯嗔戒，叫他生处罚。最后一个是痴戒，就是谤菩萨藏，谤大乘法。什么意思呢？最严重的一个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相似法，就是他说的那个法呀，实际上不是佛说的那个意思，但是呢他说这是佛的意思。哎，比如说讲经，他讲的实际是他的见，是这个凡夫见。哎，就是别人听着说啊，好像是佛法，这就叫相似法，就是不是真正的佛意，这就叫相似法。现在我们那个就是说要按照佛的这个佛法的判教，佛涅槃之后1000年是正法，1000年是相法，10000年是末法。我们现在是末法，就是连相法时代都不是。要是相法是什么意思啊？相法就是相似法，哎，就是还好像是佛法，但是已经走样了。到我们末法呀，都连相法都不是了。现在是什么呀？颠倒法，把佛法给这个颠倒过来讲。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例子就非常多，就是他能把这个本来不对的事情啊，讲成符合佛法的事情。你们自己去体会去，你会碰到我们末法里有很多这个现象。本来这个东西是佛反对的，但是经过他一讲呢，他能讲成说这是符合佛法的。回头你见了这个你就知道，那就是好听点就叫相似法，这是犯戒的。为什么呢？你讲的不是真正的佛法，甚至你还起到欺骗作用。像李洪志这个他有一个罪恶，就是这个罪恶，他你讲什么法都没关系，他打佛的旗号，他告诉说我这个法能成佛，这个呀这个罪恶非常大。为什么呀？他把很多诚心想修行成佛的人呐给骗了，就是那些人修行的以为是佛法，以为能成佛，结果呢最后都成魔了，都修疯了，修，哎，这个，所以这个说相似法呀，这个说老实话，这个比那个外道还这个坏。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中攻破的，你来一个外道，你像现在大家一知道说李洪志是外道，哎，他骗的人，就骗不多了，这就成外道了，这对佛教的伤害就小了。你要是现在他是一个法师，他穿着袈裟剃着光头，他来说法，但是他说的真正不是佛法，是说的邪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是佛法怎么灭的呀？就这么灭的，狮子虫，狮子身上虫，那个才能把那个狮子肉给吃光。像这个外道呢，他破坏不了佛教，因为那个真正的佛教徒他不怕外道的，哎，看到外道他不会上当，但是他会上这个相似法的当。这是这个菩萨戒，这个说菩萨戒这个为什么杀生不是他生法呢？这个菩萨戒呀，它的基础是居士五戒跟那个比丘戒，就是菩萨戒是在他们基础上的，所以像那个受这个菩萨戒的人呢，一定是得先受了五戒，所以那个杀生啊什么那个都在那个五戒里头，所以这菩萨戒就不提那个杀生了。而且呢，你学了这个菩萨戒之后，你会知道这个杀生呢，它不是绝对的，就是说你见杀生就是犯戒，不是的。释迦曾经，咱们都知道那个故事，释迦有一生做菩萨的时候，在一个船上，这个船是回家过年的船，就是做买卖的人发了财都回家准备过年了，哎，一船财宝，一船商人，同时就上来一个强盗，他就准备这个船行到江心的时候把所有的人杀掉，把这一船财宝抢走。这个释迦呢，他这个以他心通得知这个强盗呢是不可说服的，就是你不可能劝化他说你别杀了这个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他一定要犯就是说要杀这些人的。这个释迦就在这就想，怎么想呢？说我怎么办？我是这个，就是说我要阻止他犯这个，就是杀这些人不阻止。说当然应该阻止了，阻止怎么办法阻止呢？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我把他杀了。说如果我把他杀了呢，可以使他不杀这500商人的这个罪不犯，他也不犯这个抢劫盗罪，这个500商人也可以得救，当然都挺好了。 但是我是犯杀生戒啊，我要下地狱呀、啊，这是一个矛盾。这个时候他怎么解决呢？根据这个利益对比，对这么多人有利，对500商人有利，对这个杀这个强盗有利。你杀了他之后，他就不能犯这个大罪，他犯了这个大罪啊，那地狱那就是无有出期。哎，对他们都是有利的，只是对我不利，我下地狱。那他一对比怎么办呢？宁肯我下地狱，我也不让他们下地狱，我也不让他们犯这个就是犯这么大的这个戒，犯这就是犯这么大的罪。所以他就决定，我把他杀掉，我去下地狱。实际上怎么样呢？不但没有过失，而且有无量的功德。哎，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是清净心，完全起的是大悲心，完全是为了众生做的这件事儿。他的杀生就是极大的功德，这就叫大乘的心戒。所以他这个在他乘处罚里头不包含那个杀生、偷盗这些戒啊，后边他戒相都有解释，就是说，你这个，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偷了东西，他要这个就是，他那个里头举例的偷了三宝的东西，这个也是这个罪是很重的，他不知道，他还以为挺得意。这个时候你那个没办法从他手里，你要跟他讲道理要过来是不可能的，你就偷了他的东西，你还还到寺里去。这也叫这个偷盗是吧？但是你这个偷盗呢，是为了让他不犯这个那个盗三宝屋啊，那个报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三宝屋是那个供养，是这个让众生度众生得解脱的。结果你盗三宝屋，对寺里头造成这个损失呢，它直接会影响很多人不得解脱。直接，你比如说，本来人家这个是印经书的，哎，你偷了之后呢，少印多少经，很多人就见不到佛法，就不能这个。本来印了这个经，很多人都能够学到佛法的。你想，你这个罪恶有多大？它跟那个世间财物的那个几块钱的那个罪恶不一样。所以呢，他偷了，你把他的东西偷了，哎，也很省事儿。结果呢，他就造不了这个恶了。哎，说宁肯我偷盗，但是你要在这学了这个菩萨戒，你就知道这个偷盗就是有功德的，哎，就不是这个犯戒。这是宣说这个毁犯事，就是怎么犯重戒，怎么犯轻戒。四者宣说有犯自性故，就是有犯就是有这个有犯戒，自性就是什么呢？自体，就是宣说那个犯戒的那个自体，就是什么叫犯戒，把它说清楚。五者宣说无犯自性故，把什么叫不犯也说清楚。你像这个瑜伽菩萨戒里头就把这个都讲了，就是说你在这种情况下杀生是不犯戒的，直接就告诉你，不但不犯，而且还有无量功德，就告诉你了，就是不犯的自性。什么叫不犯？他的那个字体也告诉你。六者宣说出所犯故，犯了戒了怎么出所犯，就是怎么忏悔，就是把犯了戒之后呢，我怎么消除这个犯戒的这个恶果，哎，怎么忏悔？出所犯，从那个所犯里头再出出来，也就是怎么忏悔。七者宣说舍律仪故，告诉你说什么叫舍这个菩萨戒，你可以舍戒。什么叫舍菩萨戒？什么叫舍菩萨戒呢？一个是回大向小，舍菩提愿，我不成佛了。你只要一发这个愿，不成佛了，我管顾自己，我不度众生了，行了，这菩萨戒就已经舍了，因为你整个目标都变了，你菩萨戒是第一。第二个就是犯那个四个他生处罚，就是犯重戒。如果犯重戒，就是舍戒了，就这两种情况。注意，菩萨戒那个里头给你说的非常清楚，菩萨戒呀，舍戒可以从受。犯戒，比如说我不知道犯戒，结果后来发现犯了这个他生处罚，这不是舍戒了吗？可以从受。而且菩萨戒是从你这一受啊，一直到成佛，这个戒体都是存在的。到你说到这辈子我糊涂了，到这辈子不知道，别人说菩萨戒好，我又去受了。这个受呢，不是新受，哎，是随喜，是随喜前头的，不是新受菩萨。那个戒体你前头受过，它永远存在。舍了可以从受，像这个比丘戒里头呢，小乘戒里头就有这个很多不可毁戒，有这个就是你到时犯了什么戒，不能再受戒，驱除僧团都有这些规定。在这个菩萨戒里头没有这一项。就是没有不可毁戒，菩萨戒你看专门有那一句，一切都是可毁，都是可以忏悔的，舍了就可以这个重新受戒。那个无犯里头呢也有几个原则，什么不犯？有四个原则是不犯的。一个是这个自心狂乱，就是说我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有病啊，或者是说什么，就是自己自己不知的情况下，这个不算犯戒。第二个就是众苦逼迫，就是你比如说有人请你去说法，结果呢你病的都起不来，你不去不算犯戒的，众苦逼切。哎，就是说被这个客观情况逼迫的呀，没有办法。哎，这个时候呢你表面犯戒实际上是不犯的。第三个就是什么呢？没有受戒，没有受戒不犯戒。最后还有一个初修业菩萨，初修业是业报的业，初修业菩萨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刚受菩萨戒，还这个还不熟练，丢三落四啊，对了，法师刚做想起来，法师说这个是犯戒的什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初修业菩萨刚受戒还不熟练，这儿犯那儿犯的呢，这个也不算犯戒。就是因为你受菩萨戒，我要受菩萨戒，它有一个适应过程，有一个学习过程，在这个就是你的心是想守戒的，向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这个前进当中呢，你这儿忘了那儿做不到啊，什么这些不算犯戒的。哎，就是你来这个这个专心的学习就行了。这是讲戒相。具体的戒相就是咱们说的，回头这个解释密经讲完，咱们把这个讲菩萨戒的那个录音跟解释密经的录音拷一个光盘，然后跟那个咱们印出来的菩萨戒本每人一套，哎，咱们就听一听那个菩萨戒，就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做了。等于说这个经啊说的是理论，这个戒啊就是一种实践，要求你身应该怎么做，口应该怎么说，这个心应该怎么想。哎，这就是理论跟实践相结合。下边曼殊师利这佛接着说，若于是处，还是在我说法说的这个法当中，我以十一种相决定分别显示诸法，是名本母。解释什么叫论，什么叫佛说的论。佛说的定义是，我以十一种相，就是凡是我说到这十一种法的时候，这十一种相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觉了分别显示诸法。觉了是就是决定，决定选择就是抉择，就是我跟你觉了，说这个对那个不对，哎，这就叫觉了。分别来，分别来，这个就是分析这个问题，显示诸法，也就是我用十一种方法呀，来这个，咱们现在流行一个叫料理哈，咱们佛教叫料简，哎，就是我这个用个什么词呢？就是我来概括梳理总结这个诸法，哎，也就是什么呢？就是总结佛说的法里头的这个核心思想，这就叫本母，这就叫论，也就是把佛说的经里的那个意思给它总结出来，这就叫本母。何等名为十一种相？一世俗相，二圣意相，三菩提分法所缘相，四行相，五者自性相，六者比果相，七者比领受开示相，八者比障碍法相，九者比随顺法相，十者比过患相，十一比胜利相。这是先把名字列一下，下边佛要一个一个的详细解释。这个解释的呀是大概最详细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前边说经说律，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告诉你一个道理，你要把这个道理要这个弄明白，这就算你真正学通了。你把这个本母弄明白了，那就生一切智慧。哎，目的就是让你懂这个本母。所以呢，现在就来总结这个佛的一生言教里头啊，都说了一个什么道理？看第一个，世俗相。说佛说世俗相，就是我们世间的这点事儿了。说佛说这个世间这点事儿，都有什么呀？当知三种。这个我们世间这点事儿啊，就有三种事儿。一者宣说不特切罗故，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世间的事儿啊，第一个宣说，这个用的这个词儿很严重，你就理解成就是说，说什么呢？不特伽罗，不特伽罗是什么呢？咱们说最简单就是人，说人故，什么意思啊？就是整天我们就在这说人，你想是不是啊？我们世间事儿，说这个有这个中国人、美国人什么这个今天什么唱歌了，那个什么自杀了，反正就是说人。就是说有人执着人我，执着有人，每天干什么啊？执着人我，这是第一个说人故。第二个宣说遍计所执自性故，什么叫这个遍计所执自性呢？我们前边讲学过三性的知道，不知道的就咱们就直接翻说叫意识所想象的东西，意识所认识的东西。哎，这个是指的什么呀？法，就是万法，执着有万法，执着有桌子、山河大地，这个一切器具啊，知道有万法， 遍计所知自性，所有的法都是我们意识所认识的对象嘛。咱们把那个就是色身香味触也包含成这个意识所认识的。你看啊，世间事有什么呀？一个知道有人，一个知道有法，第三个宣说诸法作用事业故。有人有法之后还要说什么呢？说这个诸人诸法呢，它有作用，这个人能干什么，这种东西能干什么，能起什么作用。世间事就这三种，说有人有物，还这些人物之间还有各种作用各种关系。你看世间事概括完了，就这三件事儿，三件事全错。所以呢，你说你什么能做对呢？所以你啊，结果全错的结果是什么呢？生出无量的烦恼。你看从睡醒没睡醒就有烦恼，你去回忆回忆你做的那梦去，全是烦恼。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自己犯了一个，直到有人我犯了一个错误，生出来的果报就是苦，全是苦。不详细说了，下边第二项，圣一相者当知宣说七种真如故。什么叫世俗相呢？也就是我们这个世间凡人知道的事儿。什么叫圣一相呢？殊胜智慧所证到的义，所证到的境界，就是说见到真实的佛菩萨他们圣者所见到的事儿，圣者所知道的事儿。圣者知道什么呀？他们看还是看这个世界，他们不是跑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他们也跟我们在一个世界上。他们看这个世界一看是什么呀？原来这个世界就七种真如，意思就是就七种真实。你把真如就理解成是真正如实，哎，真实，七种真实。他们看到哪七种真实啊？我们总结过，不说那个原名了，叫时间不存在，空间不存在，然后呢存在什么呢？三界唯心，只存在一个心，三个真实了。流转真如是空时间，相真如是空一切法，然后呢唯识真如，这个是了别真如是没有什么，有什么都告诉你了，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时空就是世界嘛，宇宙就是时空，没有时空整个世界都没有，一切法空。有什么呀？三界唯心，三个真如了。然后还有四个真如是什么呀？苦集灭道，佛说的一切法。这个佛说的一切法本来不是真如，本来不是真实，像前边这三个是真实，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这是佛菩萨亲自证道的境界，这是真实。说三界唯心，这是那后得智证道的真实，前边是根本是证道的，前边是我们的梦，说梦没有，真实是什么？三界唯心，这是后得智证道的，这是真实证件。后四个苦集灭道是对凡夫用语言说的法，不是真实。那为什么叫真实呢？因为它随顺真实，因为你通过这四个字呢，你就能够证到前三个真实，所以也把它叫做真实。它是证到真实的方法，所以也叫做真实。苦集灭道七个真如。三，菩提奋法所缘相者当知宣说遍一切种所知事故。菩提奋法，菩提奋法，菩提就是我们这个觉悟，奋就是一份一份的。菩提有多少份啊？菩提就一份。说菩提分过多少份啊？37菩提分法。佛把菩提啊分成37个修行方法，就是有37个组成部分，你把这37个一个一个都做到了，大菩提你就证到了。他把菩提分了37份，这就叫菩提分法，就是那个四念住，什么这个五根五力八正道七觉知，那个这都是那个你们都可以自己找到查到的。菩提奋法所缘相，就是你在修这个37道品的时候啊，你所缘，你思想上想什么，哎，你要学这些。当知宣说遍一切种所知事，就是说这37菩提奋法呢，它把一切种，就是一切种类的所知，所知在佛法里头就代表一切法，一切法都是我们的所知，你所见所闻所想都是所知，哎，所知就代表一切法，就是这个37菩提奋法呢就遍摄一切法，实际上是对治一切法，把一切法就这个贪嗔痴全给你对治掉。这是你看啊，第一个是宣说三性，这个所以咱们以后有机会啊要详细的来讲三性，因为什么呢？这是三性就是佛说的一个核心的义理，佛给我们世界说法说什么来了？就是说三性来了，你把三性弄懂了，佛说的所有的意思全懂了。圣一地，佛来说法就是来给说七真如来了， 你把七真如弄懂了，说时间没有，你能不能懂啊？空间没有，懂不懂啊？三界唯心，懂不懂啊？懂了，行了，你这就把佛说的意思掌握了。哎，三十七菩提分法，你能不能懂？下边一个形象，第四个形象，这个解释就长了。这个形象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解释这个词儿，就是运行的相貌。那个韩老叫运行轨迹，运行的相貌。说什么的形象啊？三界唯心，所以就是心的形象，实的形象。哎，主语不用说了，这三界就有心嘛，它就是讲心的形象，心运行的相貌。哎，心运行的这个样子。说心运行的样子是讲什么呀？当知宣说八行观故，就是什么叫心运行的样子呀？就是佛说法呀，就是为了告诉你说，让这个心怎么着运行，就是对的。怎么运行啊？八行观，你用这八种方法来运行你这个心。观就是叫这个止观了，实际上就是说，你也可以在这个止观是在这个定中做观。咱们平常不在定中，可以散观啊，可以散心观。我们现在这就叫做观，哎，这就叫做观。说用心来观什么呢？咱们看这下边八种。云何名为八行观？也说都我们让这个心应该怎么运行呢？第一，一者第十故，就是说你这个心应该怎么运行呢？地也是真实，实也是真实，就是说你这个心的运行啊，应该如实运行，就是说事实是什么样，你的心就怎么想，要如实，要像真实那样运行。就是随顺真如，就是对向真如，一切时候都对向真如。说什么叫真如啊？什么叫真实啊？就是一切法空。我们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叫真实？说我们见不到真实，见不到真实，他告诉你一个什么不是真，什么不是真实？你把那个不是真实的去掉，那就是真实。什么不是啊？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能把这一切法都空掉，这本身就叫真实。这叫折权法。所以一者第十呢，我们怎么做观，怎么叫真实啊？实际上就是你反过来想，就是把不真实全部去掉，这就叫真实。所以呢，我们修第十呢，就是修一切法空，就是一切目的就是学佛学经持戒是修定，干什么都是为了空掉了一切法，从理论上空，从实践上空，到一直到最后证到的一个空，这就是目的。二者安住故，这个佛说的这个法里头啊，曾经告诉我们怎么安住。什么叫安住呢？就是你把心安住在佛说的法上。这个安住呢也叫安立，安这个安住是说你这个安定的稳定的住在一个境界上。他这个安住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安立，就是用名言来安立佛说的法。你住不到真实里头，你只能住在这个名言安立的法里头。说佛让你安住在什么地方呢？安住在佛法上，安住在这个安立的法上。安立的法，这个安立佛安立过这个什么法呢？就是佛说的这个一切经，哎，一切经的这个一切经里头，就是安立了这些法。在这个解释密经书上呢，他来选取了说佛安立了无数的法。他选取了这么三项，就是举例的，说一个呢，说佛安立过这个二我，就是一个叫人我，一个叫法我。我们世间不这么说，我们世间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佛告诉你说什么呀？说你说认识的那一切法呀，一个是人我，一个是法我，这二我都是没有的，诸法无我。哎，安立二我，把它先安立成二我，就把你换一个名词。你说的那些法不是知道有人我，就是知道有法我，就跟那个世俗似的，知道人知道法，还知道这个人也会起作用，法也会起作用，所以就说出很多事来。安立这两个为人我法我，告诉你人我法我不存在，这就是一种安立。就是佛在说法的时候，他先要安立这个人我法我。比如说每个经开始如是我闻，首先来了有我字儿，说究竟有我没我呀？没有我，没有我，你为什么说我闻呢？你必须先安立，必须先把这个人我法我放在这儿，然后再来告诉你分析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你怎么把它空掉。 如果说你真的说我现在根本就没有我了，那根本就不用听佛经了，你已经是佛菩萨，已经见到真实了。所以像我们呢，佛给我们说法就是先得随顺我们，你说这叫人，佛也说叫人，你说叫桌子，佛也说叫桌子，这就叫安立。哎，先把人我法我安立上，然后再来空它，这是先安立二我。还安立什么呢？安立那个他叫这个四种受记，就是咱们讲过说这个佛呢，安立说佛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用四种方法，一个是一相记，天天向上的相，一相记，一二三的一。什么叫一相记呢？就是直接回答，比如说有生就一定有灭吗？佛就肯定的说有生就有灭，哎，这就叫一相记，直接回答。第二个是分别记，就是说分别回答，就是说这个说有灭了以后一定会有生吗？这个时候佛就不会说一相记了，不会直接回答有还是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情况灭了还会生，你比如说我们人，我们现在的这个六道轮回，说我这个人死了之后我还会六道轮回吗？如果你问的是这种情况呢，佛就会说肯定灭了还会生，因果不会断灭的。哎，实际上你最后不入轮回出轮回也是不断灭，你从轮回到了不轮回的境界，成了佛菩萨，转凡成圣了，这也不叫断灭，还是有生的。哎，说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呀？就是有的情况是灭了是不生的。哎，比如说他经常举例子，就是那阿罗汉，阿罗汉呢最后身在空中十八神变，这个出火出水，把身体四大分解之后灭了，灭了之后呢他不再入轮回，说没有，不再生，不再这个就是生了。所以呢，有因为有这两种情况，所以呢要分别记，就是说有的情况下灭了生，有的情况下灭了不生。当然这个阿罗汉的这个灭了不生是一个方便说法，不是究竟说法。第三个叫反问记，就是问他这个问题呢更复杂一点，比如说说佛法僧哪个好啊，十地菩萨哪个高啊，哎，问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反问他，你是用谁跟谁对比？你比如说你说十地菩萨谁高，你是二地，你比如说二地菩萨你是跟一地比还是跟三地比？如果你要是问二地比一地高不高啊，就是高，第三地呢就是低。反问就是说你问的是什么，哎，你根据你具体的问题我来具体回答，不能这个就是一项就直接回答。最后一个末智，就是你问的那个问题没有意义，或者是没有意义，比如说问一些这个根本就这个就是跟修行什么就是对就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些闲话，哎，这就可以不理。还有的呢不但没有意义，而且呢对这个就是人的修行啊有坏处有损坏，就是讨论这个问题，这个就是引人心乱，引人这个向邪出去，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佛就默记不答。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他举例子就是什么呢，一个叫隐秘的说法，一个叫闲了的说法。哎，佛呢说的法里头可以分两种，一种叫这个换个词就叫不了一说，一个叫了一说。什么叫了一说？就是说完了，意思完整的说完了，不需要再补充，不需要再解释，这就叫了一说。什么叫不了一说？就是说这个话说完了呀，你如果理解不正确呀，我还得给你进行解释，就是还有没说完的话还需要进行解释，还需要进行补充，这叫不了义。就了义，佛说法说那佛就说了义不行吗？非说不了义干什么？他很多人你不能跟他说了义，比如说一个外道来了问佛一个问题，说这个佛涅槃之后还有没有啊，佛就给他说了义法，从苦集灭道一直到怎么成佛，咚咚咚咚啊，讲一通，他根本就接受不了，我根本不是问你这个了，我还没信你佛教了，我还不知道你佛是不是这个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觉醒的人了，我还不知道了。像我们佛教徒也是各个层次的都有，你不需要的讲给他，一个听不懂，再一个还起反作用，哎，一看佛说的这个怎么这我都听不懂啊，这个根本跟我没用，走了。哎，所以呢大量的经啊说的是不了义的，就是你那个问问题的人问的什么问题我就给你解决你的问题，哎，都说的是某一方面，都说的是不全面，不了义的。了义经就很少，像这个解深密经，你看每一品结束了，那个观音就问佛说你说的这一品的叫个什么名字呀，这叫了义之教。哎，文殊说完了之后说我这一品叫什么呀，叫了义之教。哎，这叫了义经。了义经什么意思啊？在这个经里头把所有的道理给你概括完了，把所有的话说完了，把甚深的秘密也都交代给你了，说完了，没有再没有了，说完了， 这就要了义经。所以佛说的经啊，就分了义不了义。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你就不要执着佛说的话，佛就是说这个说过这句话，就一定得是这个样，不一定。如果佛说的那句是个方便说，是个不了义，还有需要解释的话，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什么呢？佛说一切法空，或者叫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一个意思了。这句话就是不了义的，因为什么呢？如果你就执着住说这就是了义的，说一切法空就是了义的，这个啊，很多人都会陷入断灭空。比如说佛说了一切法空，什么都没有，那什么都没有就是佛菩萨也没有，修行也没有，善恶果报也没有，你还修行干什么呀？是不是？你如果知道这一句话就是说完了，佛的所有的话就是一个一切法空，那你就把不了义当成了义，你就会犯错误。你觉得你学的是佛法，实际上你理解错了，理解的不是佛的意思。佛说这句话呢，后边还有没说完的话，就是告诉你一切法空。没说完的什么呢？或者佛说的这句话呀，他如果你说你如果堕入完空见了，佛就会告诉你，我说的这一切法呀，是指的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哎，他这就给你解释，你凡夫见的这些法呀，是根本没有的。你把凡夫见的这些法空掉之后啊，并不是一切都没有了，凡夫才知道点什么法，可怜得很。凡夫知道的那点法呀，都是世界上没有的，都是不是实际存在的，都是你的一些妄想。等于说在实际上说，你凡夫真正什么法都不知道，你知道的都是错误的颠倒的，都是前生就错误颠倒，熏习了一个错误的记忆，现在这个错误的记忆起来了，还接着继续的这个知道这个错误颠倒，有人我法我。所以凡夫所知法呀，本来就是没有的。你把那个本来没有的空掉了，怎么会断这个完空呢？你把那个本来没有的空掉了呀，世界本来面目就现在你的面前，真实现在你的面前，怎么会堕入完空呢？所以呢，这么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哦，原来我空掉了凡夫所知法，不但不会堕完空，而且这是真正的修行方法，而且我就应该把那个凡夫所知法断掉，我就应该把凡夫所知法空掉，我能够空掉凡夫所知法，我就证到了这个转凡成圣了，哎，我就从梦中醒来了，我就见到真实了。哎，你看他需要解释，这就叫了义不了义的区别。哎，像这个解深密经说什么呀，就是说后边这些道理的，就是说你把般若经就是讲一切法空的，这个三性就是来补充说你把一切法空的知掉空掉之后呢，你会见到什么？会见到一他起。哎，这是三性跟二谛的区别，就是在这儿。二谛就是讲世俗谛、圣义谛，圣义谛就是世俗谛里头所有见的那一切。你像这个世俗谛不是说人我法我还有作用吗？这三个圣义谛是什么？就告诉你说你的这些世俗谛根本都不存在，一切法空。你看二谛就是讲一切法空，般若经就是讲二谛。说三性怎么又多出一性来啊？三性除了这二谛，世俗谛就是遍计所知性，圣义谛就是圆成实性，又多出一性来，就是你证了空性之后，把凡夫所知法空掉之后，你会见到什么？会见到一他体性。一他体性是什么呢？就是三界唯心的世界真实面目。哎，把真实告诉你，这样你心里就踏实了。你再回来学了三性，再回来看般若经，感空了。观音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心里头踏踏实实的，就是没有。哎，我就是我现在知道有，这就是这个妄想，这就是习气，这就是错误颠倒。我就是怎么把这个这个没有这个道理呢，把它坚定下来。哎，你就踏踏实实的去按照心经去空一切法去，十八界没有，十二因缘没有，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啊，无苦集灭道，佛法也没有。为什么佛法也没有呢？佛法也是用我们的名言假安利，也是梦中事，也是如梦如幻。所以呢，就是什么叫了义经不了义经？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你就能够看懂一切经。你看有的人说看般若经的时候觉得害怕。啊，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这心里头就慌了啊，这个害怕了啊，不知道这什么都没有，那有什么呀？不知道。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没学通。哎，你把这个唯识学通了之后，你再去看一切经，有什么佛说没什么，没的就是凡夫所知法，你心里头高兴得很，一点不害怕。佛说有什么，你知道有的是圣者所证的真实境界，你也不会把它执着成啊，我面前的桌子就是有，我的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有，你也不会搞错。那个心里头一看佛说没什么有什么，你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心里头明明白白。 越看越高兴，越看你因为明白佛说的什么意思嘛。哎，这是安住故，就是说佛你在这个就是你的心应该怎么行，就是要明白佛说法的几种安例。后边实际上还有很多解释这个安例的。三者过失故，就是佛说法你知道什么是过失。什么是过失呢？就是我们贪嗔痴所有的染污，或者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全是过失。说我知道释迦是佛，这也是过失吗？你知道的释迦是佛，释迦不是这个佛的样子，你这是一种就是说对比那个不知道佛的人是往正确方向前进了一步，但是对比那个真正见到佛法身的地上菩萨呢，你还是过失。释迦佛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哎，你真正见到佛的法身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佛是这个样子。就是说凡是凡夫所知法都是有过失的。咱们爱用那句话说，分别即烦恼。我们大乘呢是要最后要断分别的，你一起分别就错，你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你这已经就是错了，片面犯片面的错误。世界本来是一，是一和相，你给分成二，说有物质有精神，肯定错了。哎，你说物质的是它肯不是二嘛，你肯定是把肯定不存在物质跟精神的这种分别。哎，你心里头给分别出来了，那就是你的妄想。大乘最后就是要断掉这个分别，最后叫能所双亡嘛。过失就是我们讲起来说染污法都是过失，实际上凡夫所有的分别都是过失。四者功德故，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功德，就是什么是做是对的。什么是功德呀？清净法，也就是佛法。你按照佛法的修行，说佛法修行不是也是如梦如幻不存在的吗？是，但是呢它有一个作用，你修行这个如梦如幻的佛法呀，最后有一天你就能把这个梦幻给断掉，就能从梦幻里头醒来，就能证到真实。这个梦幻法跟那个我们知道的贪嗔痴慢梦幻法的作用不一样。你知道贪嗔痴慢梦幻法的，你就老是什么六道轮回。五者理去故，这个他后边都要详细解释。为什么前边的我们还解释一下？前边就是因为比较简单，这个理去呀就复杂了。理去一共六种，后边弄了一大堆，咱们一个一个要详细解释，所以这儿呢就先不讲了。六者流转故，七者道理故，后边都要详细解释。八者总别故，所以这儿呢咱们就不详细讲，就这样过去。我前面讲了这，那干脆咱们就往后接着来啊。你看下边呢开始他一个一个详细讲。第一，第十，就是说什么叫真实。什么叫真实啊？不变为真实，就是说你说你见到的是真实，这个东西呢不能变，说它会变，一会儿它没了，那能叫真实吗？那就叫虚妄。所以呢说什么叫真实呢？什么叫不变的呢？诸法真如，就是一切法的那个真实本性。真如有很多其他的名字了，真实，这个如实，实际，什么这个法性，法界，就是说本来面目，有很多这个。就是说什么叫真实？就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真实状况。这个真实状况是不变的，像我们见到的所有的东西全是在变化的，这里头你就没找到真实，没见到真实，见的都是虚妄。真如说那世界真实什么样的？就刚才咱们说的七真如。哎，时间不存在，空间不存在，存在的是什么呀？三界唯心。哎，然后方便说法，苦集灭道，这是世界的真实，这个是不变的。时间不存在，永远不变。说我现在感觉时间存在，就在你感觉时间存在的时候，这个时间也是不存在的。你那个感觉是一个错觉，是一个妄想，你犯错误了。你犯错误就是说你说这个，你说时间存在，它不能把它说存在了。就是说任何时候，就是你在犯错误的时候，时间也不存在。就是你在说时间存在的时候，你感觉时间存在的时候，时间就不存在。空间一切法，就这是不变的。空间不存在，一切法不存在，这是不变的。三界唯心永远是这样，不会说三界有一天变成其他的东西了。这叫真如。二，安住者，为或安利补特迦罗，或复安利诸法遍地所执自性。安利补特迦罗，安利人我，咱们刚才讲过了，安利遍地所执，安利诸法，就是有万法。或复安利一向分别反问至寂，或复安利隐秘显了寂别差别，这个讲过了，咱们就不讲了。三，过失故，为我宣说诸杂染法，有无量门差别过患。就是过失，我说诸杂染法什么呀？就是烦恼五十一种心所，要是简单一点，六大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再简单贪嗔痴，再简单一个贪的，完了。哎， 有无量门差别。那个烦恼有多少种啊？无量种，你去数数不清。佛都给你一一的，贪嗔痴三毒、五十一心所，是这个八万四千烦恼，在经里头都给你详细分析过。功德者为我宣说诸清净法有无量门差别胜利，就是佛说了大量的清净法，各种法门，净土法门，这个唯识法门、中观法门，说了很多的法门。无理趣者，好，这进入大头了。什么叫理趣啊？道理趣趋向，佛说的这个道理啊，指着一个趋向，指着一个东西，指着一个什么东西啊？指着一个意境，指着一个境界。佛说这个这么多话呀，他是给你指示了一个境界，让你理解到一种道理，这叫理趣。说理趣也可以倒过来讲，趋向一个理，趋向一个道理，就是佛说的法都趋向一个道理。趋向一个什么道理呢？那就是看你理解的好不好。我们现在总结说，趋向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趋向一切法空。你看那个心经，观音说了半天，说佛法说的核心是什么呀？四个字，五蕴皆空。五蕴代表一切法嘛，就是一切法空。哎，理趣就是说佛说的这个法呀，它趋向一个道理，趋向什么道理？当然了，说这个一切法空是佛说的所有经的一个核心。佛在具体的一些经里头，具体还有很多理趣，就是我说这段话它指着一个什么道理，我说那段话指着一个什么道理。佛呢现在来解释他的理趣，就是解释他说过多少种道理。他来这个就是说佛，我给你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说我究竟指的是什么道理呢？他用很多种的分类方法，我给你们讲过四种，讲过五种，如果分八种，说分七种是怎么分，哎，各种角度来给你概括，就是讲我说的道理分几种。看看今天还能讲多少啊。接着往下来啊，理趣者当之有六种，佛在这儿自己来概括自己一生说法，所以这个事儿啊很难得的，都是我们祖师来总结佛一生说法说了多少种，结果佛在这儿自己来总结，这是最标准的了。说我说的道理啊一共分六种，一者真义理趣，咱们都简单解释一下啊。什么叫真义理趣呢？就是真实义，真实境界。我说的法呀，有一些话呀是指向真实境界，就是佛菩萨证道的那个真实境界是什么。这个真实境界都是不能直接表达的，他肯定是用哲诠，就是告诉你说你把什么去掉，那就是真实境界，等于还是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一切法空嘛。你把你见到的一切法都空掉，这就是真实境界。第二个正德理趣，就是佛菩萨这个就是怎么证道的这个真实，哎，怎么证道的这个真实，证德的方法，证德真实的方法，他告诉你。这个正德理趣呢，也简单讲这么几个例子。我们凡夫有没有正德理趣啊？有。我们正德什么呀？我们现正生死轮回，现正执着人我法我，就能生出苦恼来。现正苦恼，我们都是限量所得，你真苦恼啊，是不是？你到时候饿了真饿呀，这就叫现正，这就叫正德理趣，就是你现正限量所得。我们现在限量所得就是造恶就生恶报，造善就生恶善报，我们能够现在正道，哎，这就叫正德理趣。这是我们凡夫的这个正德理趣。像这个佛菩萨呢，就是正德真实的理趣，哎，就是佛菩萨怎么这个一步一步正到真实，他会在经里头讲。三者教导理趣，就是佛的教导，佛在说法的时候啊有教导理趣，就是我教你，我导向你，导向一个什么道理，哎，这三个理趣呢，说导向什么道理呢，这当然具体都在这个佛经里头了。这三项呢用后三项来说明，后三项是来说明前三项的。四者远离二边理趣，就是说我说的有一个道理叫什么呢？叫你远离两端，哎，不要执着极端，就是你不要执着这个，就是不要二分法，不要分这个，就是分两头，分了之后有甲有乙有这个就是两头，哎，去到两端，去到两端就是不要执着这个，就是不要走偏道，要走中道，就这意思。你比如说他举了这个三个例子，一个就是什么呢？说这个 你比如说这个修行的方法，有的人认为呢，说修行就是吃苦，要吃苦啊，你这个就是吃了大苦就能得到大乐。有的人呢，就知道什么呢？说修行就是一切都不知道，啊，不要非说啊不能吃肉，不能这个杀生，什么不能偷盗，那就叫执着，那就叫这个执两边。哎，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这个一切随缘啊，一切法空嘛。哎，说这个叫吃肉就吃肉啊，为什么随顺众生嘛，让那个妈妈高兴嘛，哎，什么哎，他也讲一套道理，就是他就是说意思，你不要非要去找苦吃去，哎。你既吃着甜，还那个，这就是真正修行，高级修行。哎，这实际上就是两段。说吃苦能不能这个就是那个证得这个真实，不是吃苦能证得真实，这是一种外道观。他那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啊？人不是就是一个善报恶报吗？吃苦实际上就是先来提前的自己主动的来这个，来那个受那个恶报，实际就是。他的那个道实际道理就在哪儿？你先把恶报受完了，那剩下不是就是你先让恶报的种子先现行，你最后不是剩下的就是清净种子吗？哎，他那个外道也是像这一般的小本事有的，他能看见啊。你比如这个人修苦行，哎，下一生真的升天了，真的做神仙了，哎，他一看，你看，这修苦行能得乐，哎，实际上那个道理就那么简单，你自己主动的吃苦，把那个苦种子给现行了，最后剩下乐种子呢，生善报。其实咱们佛教知道没有意义。你苦乐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出不了轮回没有意义。像那个刚才那个就是说不要吃苦的那个人呢，哎，那实际是取消了修行，那歪曲佛法，哎，取消了修行。就是说虽然这一切如梦如幻，但是你如梦如幻是因为你贪嗔痴习气造成的这个生死轮回，你不对治这个习气你怎么能出轮回呢？你不对治贪，老贪，不对治嗔老发火，你怎么能那个老有恶报，你怎么能出轮回呢？为了对治那个习气，你怎么对治？你还得在这个如梦如幻里头来对治。哎，你就在这个梦幻一切法都不存在这里头，你来对治自己的贪，说这个钱我不要贪，一切法空不要贪。你既然知道梦幻更好了，你就不贪嘛。你来对治这个，就不要起贪心，起布施心，不要起嗔心，起忍辱心。虽然是空幻，你又见不到真实，你怎么修行啊？你只能在这个虚幻里头修行，这是没办法的事儿。所以呢，你还不能这个，就是说知道一切法空，你还得认真的在这个一切法里头啊，来对治自己的那个臭毛病。因为什么？你没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工具，哎，你见不到真实，只能在虚幻里头修。所以呢，也不能这个就是执着，也不能执着苦，也不能执着那种所谓的乐，哎，要中道。什么呢？中道就是如实，如实就叫中道，就是说是什么就是什么，哎，不要执着执那这一端，执着那一端，说。中道是什么呢？说就找到真正原因，说为什么入轮回啊？因为知道有我，那我就空我，哎，知道有人我空人我，知道有法我空法我，哎，不要去这个就是，这才叫正道，离两边，苦乐边。你比如说，还最根本的一个叫什么呢？增减边，增益跟损减，就是增加跟减少。什么叫增加呢？本来没有的东西，你非说它有，这叫增加。说本来没有什么呀？凡夫所知一切法本来是没有的，不存在的。你只要认为凡夫所知法里头哪一点是存在的，这都叫增加，就是比真实你给多出来一块。你什么时候就是从理论上从实践上到一直到最后正道，正道就是凡夫所知的一切法根本一切如幻，根本就是没有的，哎，原来就像那个幻化出来的一套这个话剧一样，根本都是不存在，像梦一样，实际上根本都是不存在的，这就叫不增益。说那凡夫所知法都是没有的，我如果说有就是增益，我全部损减了，那不就是对了吗？我怎么还会有损减的过失呢？就是你损减真实。现在有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就认为这个我们世界上有的东西啊，只能在凡夫所知法里头，就是我们见的这个东西里头，他也可能有的是有，有的是没有。他认为除了我们凡夫所知道的这一点，其他的全都没有。世间人一般都是这样认为了，世间认为都是眼见为实，看见他是有，看不见的啊，什么佛菩萨，什么那个他连那个就是一些特异功能啊什么都不信，哎，什么鬼神，哪有鬼神呐？看不见就是没有，就是这是一种那个低级水平的了。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佛菩萨正道的真实境界，好多人是不承认的，这在佛教徒里头，它是一种什么论调呢？就是说， 他叫这个说一切有都是名言有，就是都是假名安利的有，就是都是在我们凡夫所知法里头才有有的东西，除了凡夫所知法，剩下的其他的全部都没有，它叫没有真实，没有真实有，根本没有真实有，这就叫损减，否定了凡夫所知法以外的其他法。实际上凡夫所知法以外有什么法呀？有圣者所证法，佛菩萨所证的境界比你凡夫所知法没法比，广大无边。佛能够见到恒河沙世界，这个所有世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那才是真实境界。他不承认有这个境界，他不承认有真实境界，说没有真实，没有真实有，只有假安利的有，只有名言有，这就叫损减，损减真实，不承认有圣者所证境，只承认有凡夫的这个凡，直到凡夫没有的他说有，圣者有的他说没有，你看又增益又损减，这就叫两边。什么叫中道呢？不增益，就是说凡夫的法没有，我们就说没有，这就叫不增益。不损减，圣者所证法有非常广大，我们就承认有佛菩萨，我们认为佛菩萨就是证到了这个真实境界。心经观音说的，他说这个佛依般若波罗蜜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相信他就是有智又有德，就是得到了这个，就是成了佛。哎，三世诸佛都是依这个般若成的佛，这就叫不损减，承认有圣者所证境就是不损减。没有的就说没有，有的就说有，如实见，这就叫中道见，这就叫中观。所有的佛教都是中观见，哎，这就叫不止两边，离两边离去。哎，佛讲了那么多道理干什么呀？就让你离这两边，就是如实说，没有的就说没有，有的就说有，哎，这就叫离开两边，不增益不损减。还有像有的说世界是长，有的是说世界是断呢，这都叫两边。哎，咱们佛教就说不长不断，这些道理咱大家也这个过去听的很多。唯识呢有这个更详细的解释，但是那个核心的义理啊都是这一回事儿。哎，核心的义理都一样，只是他解释的更详细，这个说的更这个透彻一些，说的说法呢更确切一些。这是离两边里去呢，是来解释那个真实义的，就是说什么叫真实，你离了两边就叫真实，不增益不损减，这就叫真实。第五个是解释第二个的，第五个叫不可思议理去。不可思议理去是解释那个正德理去的，就是说你正德佛法的那个境界啊都是不可思议的，正德境界不可思议。说刚才你不是说我们凡夫也有正德境界吗？也不可思议吗？也不可思议。你比如说举例子，它有六种不可思议，一个是我不可思议，我们众生不是都说有我吗？你给想想，你说我什么样，找不着，你跟他较真起来，最傻的就是啊，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几十年烂掉了，肉也化了，骨头哎没了，没我了，你看没我了，你还知道那我干什么呀？然后高级一点的说，这个不是我，那个里头有个魂儿灵魂，咱们现在就不一个一个破了。哎，就是说你实际上你要是跟他去那个认真找去，谁也没见过我，找不着。因为什么呀？因为你实证不到，这就是正德。就是说你要是按照正德理去来说呀，那个不可思议，就是你佛证到的真实境界我们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也见过，我们自己妄想出来的那个境界啊也不可思议。因为什么呢？你证不到，你光能妄想，你证不到。你拿过来咱们看看。哎，拿不来，这个以后咱们也要详细讲。哎，业报不可思议，业报不可思议。比如说很多人都说这个问题，高俅一辈子，这个高俅最后我忘了他的那个一辈子做恶事儿哈，哎，大福报啊，想欺负谁欺负谁，不恶报啊。他觉得他也叫不可思议吧。你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吗？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儿啊，那个倒霉事都到我头上了啊，冤枉的不得了。实际上这就是业报不可思议，就是什么呢？你不知道前生的因缘呢，你不知道你的业报是什么。哎，一般的规律就是这样，前生做点好事得个这个大福报，福报一大就开始造恶，人们就是这么轮回的。造恶了之后呢，就这个就落这个恶道啊，受穷了，你就造恶的能力差了，你就老老实实，既老老实实还是受这个福报还不大，所以就觉得冤枉。这种这就是那个你不知道，这就是一种不可思议，有情不可思议，就是 友情从哪儿来，有多一共有多少，有多少世界，多少友情什么，这个就是说有很多事儿实际上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佛的境界不可思议，这个不用说了，这个定境不可思议，这个可以说着。有的人在修禅定，得到这个一定禅定之后啊，就是能够点石成金，就是能够化土为水，化水为土，他就只要作意，他这个境界就能显现。这个对众生来说也是好像不可思议的，实际上你要是一解说，实际上也可思议。我们众生神通很大呀，本来没有人我，没有法我，我们能够感觉真的有人我法我，而且这个踩在法我上踏踏实实，这都靠我们的心力啊，一切唯心造造出来的呀，都靠我们心力造出来，这也不可思议啊。你不要说佛菩萨一切法空的真难空真难证，你这一切法有也是很难证的呀，那是无始劫来执照人我法我积累的种子，才现在才能显现出来，本来没有的东西硬能显现成有。所以这个你要是跟这个功夫对比起来啊，说这个佛菩萨证到真实境界应该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的，还是容易一点的，因为他见到是真实境界，我们是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妄境界硬给弄得好像跟真实一样，你这个本事就这个神通也是不得了，也是不可思议。但是唯识讲的就是这个道，一切唯心造。以后反正只要有机会，咱们会详细讲这个唯识的这个道理。你把唯识的这个道理听明白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友情怎么来的，就是那个解释的就很详细很通。第六个意趣理趣，就是佛说话是有一些指向的，这个解释什么呢？解释那个第三个教导理趣，就是佛所有的教导都是有理趣的，都是有一个意向指向，或者啊有一个用意。我原来找过一个词儿，这个理趣对应现在词儿叫用意，佛说的话都是有用意的，你要把佛说的那个用意理解了，这才算噱头。你光那个执着那句话，佛说了这个就是这个，那不行，那就是那学了点这个浅这个皮毛，你没深入进去。你要把佛的那个用意把它明白了，这就学通了，你看什么经都能够看得明白。咱们就先简单解释一下，然后后边呢他会详细的解释这些道理，咱们下节课再来。阿弥陀佛。